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圣餐第一个重要性，或第一个它的有效的原因是，它是被案例的牧师来主持的。很多教会或者是布道所，他们还不能够自己来主持圣餐，因为他们没有案例的牧师。各位，这些都不是不重要，我并不轻看这些圣礼，但是保罗在讲不算圣餐的时候，不在乎是不是有牧师来主持，不在乎有没有牧师来 officiated 这件事，让他正式化，不是圣餐，因为每个人都只顾自己。好，各位，这些现象在我们今天华人教会，我想即使是华人监狱里面也不会有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尤其在现在那个吃的实在是太丰富了，从来不会，你从来不必要晚一点到就被抢走的这种情形不会有，都是非常丰富的。可是在那个时候，一方面可能教会实在在起步状况中比较贫穷，而且哥林多那个时候不管怎么富裕也比不上现在的富裕，所以就有人在吃的时候先吃自己的饭，有人只注顾到自己，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我在美国那个时候也是30年前了，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在的是小地方乡下 Nashville 算很比较乡下的地方，不是什么大地方。那么我们同学那个时候30年前台湾的学生也是不是都很有钱，我们那时候也学会了美国人的 potluck， 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人带一道菜来，每个人带一道菜来，不管是新年的晚宴，新年晚宴可能有些餐馆还会捐一点菜啊，常常是中秋节啊或者什么比较小一点的节日，每个人带一道菜来。各位，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穷学生啊，有的人带就带一道蛋炒饭，而且量只有一碗。那么有些譬如说当地住在那里很久的，譬如说教授啊或医生啊，有的时候带两三道很大的菜来。好，这都不是什么问题，有问题的是我们那个时候也还是有这个现象。各位，那个时候还是解严之前，也有政治上不同的观点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，中国同学会97%、98%还是台湾来的，第一年第二年有几个中国大陆的。那个时候中国大陆跟现在的不一样，那时候出来都好穷啊，我们台湾学生看他们多少也有点看不起，他们也带不出什么样的菜。然后在一起吃饭谈话的时候，我把保罗讲的那个情形变成现在教会，你会不会吓一跳？好，你们恩典堂去聚会，那么有没有分头等舱、经济舱、商务舱？一定不会分嘛。但是有没有分这个儿子在美国的，这儿子在台湾的，这个我是上海台北跑的，我是土包子的，我不知道哈。各位如果有说中请你原谅，就是我说了，人很容易分门别类，人的分门别类常常要表现自己优秀的地方。保罗那个时候显然已经吃圣爱宴的时候，爱宴跟圣餐在一起，爱宴的时候已经到了，我不知道哥林多教会那时候有多少人，我们估计一两百人吧。吃饭的时候一两百人，我想分20个 group 差不多吧，一个 group 大概10个人。到这里我只能想象有一群人，他们都是就是我们这一群人 比较是 high class 的，我们带来的菜都是很好的，都是燕窝熊掌级的，然后跟别人都不在一起的，然后甚至我们带来的是 XO 以上的，我们有自己带酒。你看有人醉酒，有人没得吃，哎，有一群人在一个角落里面，那个角落如果这个教会再势力一点，那个角落是一个特别的房间，那个房间 VIP room， 然后那个 room 里面呢都是，对不起啊，博士级的，而且是留美博士级的，而且都是宾士级的，而且都是300号以上的宾士级的，然后在那里喝。然后有一个桌位呢是没有东西吃的，只有一盘蛋炒饭，十个人在那边，一个人分个三五粒蛋炒饭。各位，教会如果到这样就很可悲了。但是各位，这一种情形，这一种显出自己的，这里说经验或者优秀，和叫别的没有的人羞愧，这个现象是世界有的现象。有人饥饿，有人醉酒，保罗就责备这个现象，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？你不能在家里吃喝完了再过来吗？你在藐视神的教会，叫那没有的羞愧。这句话我也很心痛，我求神赦免我。就我刚刚说的，我觉得我很嫉妒别人有而我没有，我也很常常做一些事情叫没有的对我嫉妒。各位对不起，我是不会讲法文，如果我会讲法文，我也会常常丢出法文，叫那没有法文素养的很嫉妒。就我们可以举很多了，神给我们的优秀是希望我们治理这个世界治理得更喜乐，可是神给我们的优秀因为人的罪就变成刚好相反，除了傲就是妒这两个情绪。所以整个吃饭的问题、穿衣服的问题，还有各种啊，都会有的那个现象。保罗在这里就用圣餐来了解，实在是太宝贵了。23节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。当日传给哥林多教会的，那么这个传给哥林多教会的应该是包括他所传的一切的道，但是的确这一切的道好像都可以用圣餐来涵盖，所以他就用圣餐来涵盖。我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。各位，如果你不听我这样讲，你也不看上下文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我会想到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讲，我的 recipe 是从主内来的，先传给你们，因为他们正在讲吃饭嘛，或者我酿酒的 recipe。 各位不要太觉得好笑，因为我们今天的 credo， 我们的信条也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 recipe。你的食谱啊，对不起，我讲英文了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，我没有要叫你羞愧的意思啊。我们希望一代一代的把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信条、这个信仰、这个信条信仰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从主领受的。各位，我有的时候也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哈。我希望是好对的。我对那种把上帝的道、把我们的信仰扭曲的，我是很愤怒的，因为这是从主来的。我们应当谦虚，我们也应当更加谦虚。但是我们在维护主道的纯净的时候，我们要很勇敢。保罗也是这样，他责备他们的错误。我们继续讲到那个上下文的时候，我也再一次提醒各位，这里在讲圣餐，这里在讲圣餐的意义。 这里在讲圣餐的意义的时候，包括知性的、悟性的，就是我们到底圣餐是什么意思，主为我们成就的是什么，这都是神学，这都是信条。可是不要忘记我刚花那么多力气讲的这个信条，这个信仰，如果要对的话，如果是真实的你领受的话，一定也表现在你的爱的行为上。所以这个信仰和行为，或者信条、教义和行为，应该是密切相关的。我们绝对是因着信心称义的，因着我们所信的称义的，但是这个信一定会表现出一个行为。所以各位不要只看重这里面的对于一些神学字眼的解释，包括这是我的身体，就这块饼到底是什么意义上是耶稣的身体。我讲到的时候我也常常提到，你不要只有在神学上面的着重，因为这里的文字也包括不是那块饼在什么意义上是耶稣的身体而已，而是所有参与这个圣礼的人也是耶稣的身体。好，不过这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哈。我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对不起，我也再说一下，从主领受的，我想应当不必把它解释成主直接跟他讲的，就是我不大觉得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以及他后来不能吃喝的那几天，主告诉他的里面就有包括圣餐的意义，可能有了，但是就算是有，跟保罗和其他使徒所领受应该是一致的。不要说保罗跟其他使徒所领受的，今天我们基督徒，不要说今天，你今天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，只要是主的教会，虽然圣餐的解释有这么多不一样，但是基本上我们应该都能够阿门，就是这是一个一致的，从主内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底下这些事情历史上只发生过那一次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显出他最大的爱，而不是最大的 cynical 那个冷漠啊、讽刺啊。他被卖的那一夜，显出他的慈爱和怜悯。那一夜呢，也有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。其实主要是两种，就是那一夜是逾越节的晚上嘛，这是一个解释。这是圣经学者争执不停的。那么照约翰福音讲，那一夜不是逾越节的晚上，是耶稣被钉的那一天才是逾越节。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解释最好，但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跟逾越节有很密切的关系，那是有的。就是耶稣被卖的这个丑恶的这件事情，成为了新以色列人，就是教会跟上帝立约，成为新的上帝子民的一个重要的仪式。主耶稣被卖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他感谢主给他吃，他感谢天父给他吃，然后他把那一天晚上那个饼，以及以色列人过去在每一个逾越节的那个晚上都连在一起。为什么要连在一起？就是这都是感恩的。所以我在主持圣餐的时候，我也常常提醒各位，我选的诗歌我也常常是如此。我希望圣餐不是只是充满了悲情的，哎呀，主为我流血啊，然后流泪啊，就圣餐是一个爱宴，是一个欢喜的日子，是一个我们从为奴之家得到拯救的日子，是一个我们离开为奴之家迈向流奶与蜜之地的日子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在圣餐里面的时候，如果为耶稣为你死你有很多的悲哀难过，这个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欢喜和快乐。 就是固然我们可以为，我们也应当为人的顽梗、人的不诚实、人的对主的不忠不义，我们的出卖主，包括犹大以及以色列百姓以及所有的门徒对耶稣的不仁不义，我们为这个我们难过，我们遗憾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即使我们为此很难过很遗憾，我们还是应该为上帝仍然爱我们这群罪人，而且拯救我们，我们欢喜快乐。我们传的就是这个，我们传的是上帝对我们这样的奇妙的恩典。那么也因此保罗很难过的事，就是这一个显出上帝、显出耶稣最大舍己的爱的一个仪式，在人的罪恶里面居然变成一个最凸显自己的仪式，显出自己有经验，显出自己有钱，显出自己有地位。这一点在这一点人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克服我们人的那个罪恶，就是包括在圣法兰西斯他所设立的这个 order， 他所设立的这个修会里面，就是要用最大的贫穷、最彻底的贫穷、最彻底的谦卑来成立一个见证主爱的一个修会。那天主教可以说所有的修会都有这个目的，可是天主教所有的修会在他们庞大的时候通通都做刚好相反的事。就我们常常因为我们的谦卑柔和或舍己蒙上帝的祝福，而我们蒙了祝福以后有很多的东西以后，我们就骄傲，又在骄傲当中败亡了。就是一个圣餐，就我刚讲的你会觉得很离谱，有一群人是带着 XO 来，我们这群小，我们这个小团体，我们在那里，而且我们喝酒的时候谈话的时候都用英文讲话，都用法文讲话，然后那一群他们没有东西吃，他们只有蛋炒饭吃，连蛋炒饭也只有一点点。就是教会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能够一直共存的话，这是不正常的现象。那而这个现象正是耶稣基督显出他最大爱、要给人最大幸福的一件事情。他把饼拨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这个舍呢，也有那个拨开的意思啊。各位，这些字眼就都有一点重要了哈。祝谢是一个感恩的态度，这都跟我们领圣餐有关系。因为领圣餐他后面有讲，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你每逢被卖的时候，各位，这哪有每逢被卖的时候，被卖一次就够了，但是你每逢被伤害的时候、被委屈的时候，不管是夫妻之间、家庭里面、婆媳、工作、教会，你每逢委屈的时候，希望也还是能够祝谢。每逢人伤害你的时候，你能为人舍，你能为人拨开。这个舍啊，这显然你看到有两个字，一个是舍，一个是拨开。舍当然是主为我们的摆上，拨开呢，为什么他特别讲这个拨开呢？我自己在想，各位，我很不属灵哦，我一想到拨开这个饼啊，拨开这个身体，我就想到你在高级饭店吃北京烤鸭。我说我很不属灵，就是圣餐想到吃个北京烤鸭。拨开就是有人帮你服务到底，把那饼不仅是拨开了，葱放好了，那个甜面酱涂好了，那个鸭子放进去了，然后夹起来，然后放在你前面，只差没有喂你而已。就耶稣对人的服侍是很周到的，他不是分饼而已，他为他们拨开。就这是小节哈，但小节圣经把它写下去就不小了，就是他的服侍是很周到的。 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也记得我以前比较小的时候去那种大饭店，我有一次去圆山饭店，那个时候反正是参加一个喜宴，哦，我觉得我也被那个服务员羞辱了。这，你向他要一个东西，他问你，就我们吃那个烤肉，问他，哎，有没有酱油？他问哪个牌子的，你就讲不出来了。酱油还有牌子的，那我旁边一个见过世面 A1 A1 我才知道还有 A1 sauce 还有 A2 还有 B2 的吗？我不知道。各位，我还是在说一件事情，人总是想用各样的方法，包括服务员，来羞辱你，表示自己优秀。各位，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哈，你的优秀，你的服务不是这样子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是更体恤，你是更怕他不知道一些什么规矩，怕他不能快乐地享受这个宴席。耶稣希望人能够快乐地享受宴席，所以他不仅是舍了，他也是拨开了。而且注意这句话，你们应当如此行。就圣餐实在不是只有圣餐，你们平常就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如果你在纪念你的主，就希望你的生活里面没有哪一个时候不是有主这种周到和仔细的。25节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照样拿起杯来，也就是这个杯显然他也是侍奉了每一个门徒。这个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解释，那个是我的身体，是我的血，是我立约的血是什么意思。那么简单的说，天主教还有路德宗基本上也差不多是这样，就是那个在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那个饼和那个葡萄酒，其实应该是葡萄酒，就变成了或者是成为了耶稣的真实的血和耶稣真实肉。各位，这种解释在信友堂大概大家都想都没有想过，但天主教是这样的，路德宗也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这样的。那为了这个事情也有非常多的争执。我们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大概多数都会觉得，那个是我的身体，是我的血，是代表的意思，或者是表示的意思。不过长老会不太这样解释，其实长老会的传统会讲，这仍然是分享到耶稣的身体，耶稣的血，不过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好，各位，你说这段话你都听不懂，我们就先不要去谈这段话。这段话是可以，就是很头痛的事，我们先只谈到这里。我不去谈这个水、这个杯和这个饼是耶稣的身体、耶稣的血，那个是有什么样的含义。但是我的确会说，我们如此，我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。拿起杯来说，这是我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喝当然是指着在圣餐中的喝，但是喝应该也包括我们平常的吃和喝。我们平常吃喝就应当有那种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乐于舍己，乐于服侍，乐于服侍主的心。我也赶快要声明一下哈，当基督徒在讲乐于舍己、乐于服侍，我们绝对不是做那些政客口里讲到的服务选民啊这些虚假的话。当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，包括耶稣和保罗在服侍人的时候，包括很强烈的一个是我们在带领人， 我们在把真理教导人，包括有责备，保罗在这里就有责备。所以服侍是有一个优秀的服务员的一个训练，但是更是要有对真理的认识。一个服务员的服侍如果没有对真理的认识，他最多就是外表上很老练，他在帮人包那个酱包肉，或者是北京烤鸭的时候很老练，他不是带着一个爱的心去做这个事情。包括教导人，在世俗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教导，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有这样教导，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。那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跟吃的时候要如此行。吃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被卖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舍上，被卖的时候我们仍然能住些，喝的时候呢，怎么是纪念主呢？如此行怎么是纪念主呢？我想就是那个新约。新约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，就是我们跟主有一个永远不会破碎的关系，我们跟主有一个永远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的关系。也就是你在平常喝的时候，当然特别是在圣餐的时候，但是也包括你平常在喝水喝可乐喝饮料的时候，你知道在这么庸俗平常的事情上，你跟主有一个牢不可破爱的关系，他是你的主，你是他的儿女，从永远到永远。特别是在吃喝的事上，在很平凡的事上，不要忘记这个事实。啊，这个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耶血我们一般把它了解成耶稣的死，不过你看新约旧约，血实在不能只讲耶稣的死。事实上血很多时候是指耶生命，在旧约里血是指生命。我们就把耶稣的血两方面放进去，就是一个是耶稣的积极的顺服，那就是耶稣的生，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救恩，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上帝的顺服，或者耶稣积极的正面的顺服，耶稣替我们遵行的上帝一切的律法，这是耶稣的血，耶稣的身，耶稣所做的事。那么耶稣的血如果指耶稣的死，就是耶稣消极的顺服，那是耶稣为我们死。前面积极的顺服是耶稣为我们生，或者耶稣为我们遵行所有上帝的诫命。耶稣不仅为我们遵行了所有上帝的诫命，以至于上帝要祝福我们是合情合理的，耶稣也为我们承受了没有遵守上帝诫命所应当受的处罚。就我愿意把我血所立的新约了解成耶稣的生和耶稣的死，耶稣替我们遵行上帝的命令，以及替我们承受不遵行上帝命令所当受的刑罚，这一件事所带来一个绝不会破碎的我们跟上帝的永远的约。这是我们的盼望，这是我们的安慰，这是不少的教理问答里都有的问题。我这一生最大的盼望和安慰在哪里？我这一生最大的盼望和安慰在于我跟基督有永远不可破灭的关系。这个是用他的血，用他的积极和消极的顺服所成就的。每逢喝的时候，记得你跟上帝有牢不可破的关系，记得这个关系让你多么的喜乐，多么的平安。记得如果这个让你多么喜乐，多么平安，就包括让整个你的教会多么喜乐，多么平安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主，求主恩待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不论我们的属灵状况如何，不论我们信主的日子如何，不论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如何， 主，我们都在你这个约里面，这个约是一个家庭，有人是孩子，有人是成年人，但我们都在这个家庭里面，在最小和最大的食衣住行生老病死上面，我们都是你的人，我们都在圣约里面，我们献上感恩。若是因着我们常常还在罪恶中，以至于我们的特点常常成为我们嫉妒或骄傲的因素，求主赦免，求主让我们的特点只会成为对众人和对自己的帮助，对上帝的荣耀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